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一处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另一处在二十九到三十六节。我们第一段以齐声朗诵的方式来读，第二段我们用齐音的方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请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白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接下来我们请萧明奇弟兄证道，题目是耶稣我主我救主。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主要的内容是彼得的第一篇的讲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自己呼召我们能够在主日清晨到你面前对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以及赞美。主，求主你让以下的时间继续让我们的心能够分别为圣，并且让我们每个人来听你说话，并且让耶稣基督以及他钉十字架能够占满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永远不离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彼得他的第一篇讲到的信息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在这个信息之前，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个里面呢，有记载到耶稣他在死后复活然后升天之前，他将大使命颁布给当时在场的所有的门徒。耶稣这样说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耶稣在颁布这个大使命之后升天了，升天后的没多久，也就是我们今天会在第二章看到的，这一开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在门徒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带出彼得他的第一篇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想一开始从我们就透过一段时间很快的把第二章这些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叙述。这篇信息发生的时间是在五旬节，五旬节也就是旧约时候的七七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传统来说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包括了逾越节，然后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当时凡是要在这些过节的日子的时候，那么虔诚的犹太人就像圣经所说到，他们都会来到圣殿的所在，当时是在耶路撒冷，在以前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是在示罗，那么会幕的所在，他们在这个重要时节，他们就会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敬拜神，向神献上敬拜以及献祭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呢， 圣经这边说到，从第二章开始，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所以这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在门徒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这个时候众人看到这个声响，马上就聚集了，又看到门徒他们用各个不同种样的这个各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害得这些当时在场的这些犹太人非常的惊讶。那么这些犹太人包括哪些呢？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看到，其实在就是包括小亚细亚啦，包括两河流域的地方啦，还有犹太这个地本身的地方，然后南到埃及、阿拉伯，然后还有到希腊、罗马等地，很多的地方。那各国的人，我们继续看到后面，这些人呢，都听见他们用各国的相谈来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诶，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众人看到眼前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之后，彼得就代表了当时的门徒来向众人解释说，哎呀，各位啊，你们不要太惊讶，其实呢，这个事情呢，不是像你们想象，以为众人都喝醉了，因为有人以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哈。那彼得跟他们解释，这不是这个喝酒以后所产生的现象，因为按照当时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些习惯生活这个规矩，他们不可能在早上大概九点多的时候来有这种现象。然后他就使用先知约珥的话来跟他们解释。十七节这边讲到，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十八节一开始讲到，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到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引用这段经文，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跟他们说，这就是神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圣灵要开始做工的时候到了。那当圣灵要开始做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神要将他的灵显示使用他的仆人以及使用他的这个使女。那么在他们眼前所看到所听见的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神的灵所做的工。当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可以得救。在解释过这些事情之后，彼得继续开始说到我们刚刚新豪带过我们读到的地方，可以看到22到24节这边讲到，彼得说了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其实是当中很多人都亲眼所见或者是亲耳所闻的，他的死是不容否认的，他的复活也是千真万确的。然后彼得就又再一次引用旧约来让他们明白耶稣复活的事实，他使用大卫的话，在25到28节这边，他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大家，大卫当时也是受到圣灵的感动，已经预先看明这个事情。在27节这边讲到，大卫口中这个身体不朽坏，灵魂不住在阴间的人，就是指着耶稣他会复活，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在场许多人都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接着彼得继续引用大卫的话，说到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彼得这边重点直接指明大卫受到圣灵的感动，知道看见耶稣就是那位与神同等的人，坐在神的右边，还有同样的权柄，并且神已经将他立为主，立为基督。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透过以色列人所熟悉的旧约的经文，希望他们知道曾经在他们面前出现过这位耶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这位最后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大卫口中的那个主，那位从死里复活坐在神右边的，就是神所立给万民的主，神所立给万民的救主。我们继续假如再往下看之后的经文呢， 可以记载了当时大家听到彼得的这番谈话之后，圣经说到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于是呢就领受了彼得的教训，悔改信主受浸，当时门徒增添了约3000人，然后他们开始过着有团契的生活，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一番谈话来思考，为什么彼得的信息可以造成众人这么大的改变。当我们信主了受浸了，开始追随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可不可以让人家看到这样的信息？这里面是不是有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来学习的功课？今天我想就从生命的改变以及信息的重点，还有我们所依靠的能力，这3个方面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看彼得他生命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彼得在被耶稣呼召之前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渔夫，做一个捕鱼的。那耶稣圣经这样记载，他当时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就是湖边。那耶稣这样子在圣经这样描述到说，彼得和安德烈和他弟弟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当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之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他们就立刻把网给放舍了下去，然后呢跟从了耶稣。在跟从耶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渔夫捕鱼的。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当中其他的地方稍微了解到彼得这个人的个性。他的个性其实是蛮鲜明的，他说话很快，个性比较直，这让我想到一个在主耶稣要替门徒洗脚的过程。一开始彼得说哦，不主，我们怎么可以让你洗脚呢？但是当耶稣跟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哇，他马上改口，好好好，那我的头跟手你一起洗一洗好了。这是彼得很爽朗很心直口快的个性，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也都可以看到。然后呢我们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彼得3次不认主的这个经过。那这一点他个性上的软弱最后让他难过到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跑出去嚎啕痛哭了。所以这是原本彼得的这个个性，他就是这个德性，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彼得他不一样，他开始他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然后来讲述神的大作为。这个时候呢他因着信，因着对耶稣的信心，他跳了出来。众人都觉得诶，这群人怎么在面前胡言乱语，可是他要跳出来，他要保护他的主，放胆的他在众人面前替耶稣来做见证。我们可以看到主使用他这个激动的个性，就像当时在那天晚上他把拿刀出来削掉这个大祭司仆人的右耳一样，他要保护他的主。但是同时主也改变了他，让他不再是那个走在水上怕掉下去，也不再是那个3次不认主的彼得。主耶稣亲自挪去了他的胆怯，并且增添了他的信心。原来我们个性上的特点主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个性上的软弱主可以大大的改变。只要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神就开始会按照他的心意，对我们个人的计划来开始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2章7节，当时这个2章7节有说到，当时的犹太人看到诶，这些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怎么会用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所以当时看到这群人，对他们的印象完全彻底的改变到人家都认不太出来他们是谁。换作是现在我们，人家可能会说到诶，这个不是某某某吗？跟我一样出国念书的嘛，以前我们还是同学，以前的个性是调皮捣蛋的，诶，怎么现在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开始讲耶稣，开始讲诶，有一位神，讲什么死里复活，要信靠这个耶稣等等，以前他个性就是无乐不作的嘛，怎么现在开始叫我们要认罪悔改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让人家看到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人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是对我们看到说，诶，这个人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啊，怎么信主以后怎么变了这么多，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还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说啊，诶，你也是基督徒哦，然后你就是小声点，怕人家看到。对，我们生命当中带给人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我们就像王子跟公主一样。以后我们可能不要说，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各位公主王子平安，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而且我们的爸爸就是神，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跟我们原本是做什么行业的，原本我们个性上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过去有怎么样的经历，生活上的经历，遭受到怎么样的痛苦，这些都没有关系了，因为这些事情对神来说一点问题都不是，也完全不会造成任何的阻碍。而且呢，我们个性上的特点主可以大大的使用，个性上的软弱的地方主可以完全的改变，因为耶稣是神，而且他要使用我们。各位公主和王子，你和我都是神所要使用的器皿，不管你的过去如何，现在如何，主他都要使用我们，主都要使用我们。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就像陶匠手中的那块泥土一样，我们没有什么不被改变的权利。假如觉得今天我们还有任何的保留，想说在不被神来改变陶塑的话，那么似乎就在跟神说，我这个主权还没有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手上。假如我们生命当中还是有一些希望多保留一点，不愿意被神改变的这个 comfort zone， 总是跟神讲说，再等等，再等等，再保留一点，再保留一点，那好像就在跟耶稣说，哦 ，no， 你还不是我的主，我自己还要做我的主，你再等等。假如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地方认为是神改变不了，我就是这副德性，我活了这几十年了，就是这副德性，没有人可以改变得了我。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那么就是在跟耶稣讲说，你不是神嘛，你要是神的话，你一定改变得了我，但是你总是跟神讲说 No， 改不了，我就是这副德性，改不了。我们来思考，我们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是不愿意让神来改变，或者是觉得神没有办法改变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够主动的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回到造我们的主手中。我们可以回到当时五旬节的这个情况来看看，假如彼得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围观的群众都觉得，哎，这群门徒昨天晚上不知道搞什么鬼，你看现在胡言乱语的，不晓得在讲什么话，我们都听不懂，然后彼得还是活在那个三次不认主的那个老我当中，老彼得当中，那就让人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那么结果会是如何？还好彼得他没有像我讲的这样子，他站出来代表了当时的门徒向在场的犹太人说话，他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跟他们说，曾经在他们眼前生活过，跟他们一起或是他们曾经听过的这位耶稣，他是神，他不是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或者是很好的拉比，很好的老师，他也不是一个圣人而已，他远远的超过这一切，因为他是神，他超过了这些，连死都不能将他拘禁。神让他所受的痛苦给解释了，他的鞭伤，他的刑罚，都是因为世人罪的缘故。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就是那个要以完全的义来代替所有不义的，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的那个代罪羔羊。神也将他死的原因给解释了，因为他根本不会受到死的辖制，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彼得所传讲的信息，简单明确，耶稣是神，因为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当我们相信了耶稣的身份，接受了他的救恩，并且降服在他的权柄，降服在他的话语之下，这不也应当是我们生命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吗？耶稣是神，耶稣是主，耶稣是救主。我们可以想想看，彼得他跟随了耶稣三年多，他有没有经历到许多神迹奇事？他可能比我们在场的人都还要，而且他是亲眼看到的。 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他是一看到大家围过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啊，来，耶稣是真神，耶稣他真灵，有没有人要病得医治的？有没有热病？他把我岳母的这个热病一一马上就好了。有没有人是这个血漏的，啊，瘫痪的，瘸腿的，啊，还是大麻风的？来来来，排队排好，等一下我给你们介绍这个真正的神。他有没有还他或者他是问说，来来来来，有没有人享受丰盛的生命的？来来来，耶稣啊，他曾经告诉我把网子放到哪里去，结果一捞就是一大网，哦，让我全家都有饭吃。他也没有这样讲，他有没有说，来来来，有没有人需要自我感觉提升的？他曾经让我在水上行走哦，够厉害了吧？来来来，要不要认识我的耶稣？他都不是这样，他也没讲说有没有欠税的，来来来，耶稣可以帮我补足这个税金。他也不是这样讲，他看到众人围观了，在这个机会，他不是讲说耶稣多好，他可以带给人怎么样的神迹奇事，他重点不是在那边，他绝对不会让人模糊到耶稣来这个世上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最重要最宝贵的真正可以让人家重生得救的是耶稣为世人所成就的救恩。这里又再次提醒到我们，我们会不会很容易有时候也犯这样的错呢？希望人家看到我们多好，希望人家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神有多灵，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注意到什么，觉得什么是价值最高的，我们强调什么，觉得最吸引人的最好的，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跟人家说，跟人家强调。难道我们给人的信息只是这些神迹奇事吗？难道我们给人家信息只是祷告蒙垂听吗？还是我们原本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是因为蒙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到拯救，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之所以会成为今天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我的罪得到赦免，而且我的生命更加丰盛。当我们最重要的信息这样，我们传递给人的信息也应当就是，你们要认罪悔改，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们的主以及救主，与神和好，跟神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带着门徒和法利赛人文士一起的一个场合，他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是谁的子孙呢？这些人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口中回答的其实是最标准的答案了嘛，齁。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耶稣所要的。耶稣最想要的是要让他们承认，在他们眼前跟他们说话教训他们的人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没想到这些人，他们脑袋里面虽然有最正确的答案，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心里却不愿意接受耶稣，不愿意承认耶稣。即便是弥赛亚就站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实际上离他好远好远，远到最后要否认他，远到要钉他十字架。耶稣当时在问文士以及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并没有错啊，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所学的就是这样，圣经也是这样讲的，他们也都是这样去教导他们门徒，只要人家问说耶稣是谁，你就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标准答案。但是为什么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一起生活，他们不但不相信，最后还会让耶稣上十字架呢？有时候我们要试着跳脱一下这个陷阱，以免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个所谓正确答案的错误。好像我们都很会背答案，尤其是华人最厉害，题目看到一半答案大概就写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说，哦，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信耶稣替罪人死，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我们都知道，脑子里面非常知道耶稣的救恩，但是没有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没有一个与耶稣连结的生命，没有一个因为主话语而改变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行道的重要？因为耶稣曾经说，不要效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我们要有一个知行合一的生活，来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是的，我们信主传福音的时候， 都会强调因信称义。没有错，我们能够称义，绝对是凭着信心白白的称义。但是这样的信心绝对也可以带出信心的行为。因为主耶稣主的话语很多地方都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你说你心里信我，我倒要由你的行为来看看你的信在哪里。我们总是会记得，没有什么事能够爱，没有什么事能够与我们，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论是患难啊，逼迫啊，喜乐的时候啊，富足有余的时候，没有什么事能够与我们神的爱来隔绝。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爱就等同于十字架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事能够让我们与耶稣的十字架来隔绝，没有什么事能够让我们与救恩隔绝。假如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取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有什么事情是超越了这个救恩，那么就代表耶稣他所被鞭打的每一下是因为他曾经说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话，或者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并没有，他一点过犯也没有，完完全全的清清白白的，没有做错事，没有说错话。耶稣他自己说，没人夺去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因为他爱罪人，他为罪人死。同样，若是有什么事情是超越了我们的救恩，就代表我们是不是曾经做过一件好事，一点点的一个好行为，然后就值得耶稣替我们死。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所以耶稣说，哦，太好了，好，我愿意为你死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十字架上的爱更宝贵。一个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竟然会为罪人而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奥秘。这个救恩将要是我们生命中最最最可贵的礼物。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活出救恩的信息，我们个人应当如此，我们的团契小组，当然包括我们的家庭，也应当要带给人同样的信息。当别人认识到我们团契的时候，他们要知道这是一群有神同在的人，他们喜爱查考神的话语，彼此在一起有爱心的行动，并且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假如你今天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这个不叫合一。真正的合一是当彼此有成见，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是每个人会因为主基督的关系把自己的成见放下，谦卑下来，只要荣耀他们的元首基督，这个才叫做合一。这样的群体才可以让人家知道，诶，他们的头不一样。有一次我在校园团契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新来的朋友，他并不是我们在摆摊位或者是我们去发传单的时候认识的，他甚至也不是基督徒介绍来的，他是在学校他的实验室里面有一群人，他知道这群人知道说，哎呀，学校礼拜二的晚上有在哪个教室里面，那边有一群基督徒，他们会查圣经，然后他说，哎，你可以到那边看看。就当学校当一个地方有一群人爱主的人来愿意为主传主的福音，然后在那边彼此有美好的配搭，在一起赞美上帝，然后能够得到百姓的喜爱，就像第二章后面几节讲的一样，这样的情况主怎么不会要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行为言语我们的生命呢，都是要在一个前提，就是耶稣为我而死，我为耶稣而活。所以我们不但要用嘴巴传讲这样的信息，也要由相由心生，从生活当中以我们生命来见证，来让人看到同样的信息。只有这个才是真正能够给人新生命的信息，不是只有单单疾病得医治，工作有着落，研究有经费，准时能毕业而已，不是只有这些。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 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最后我们来看看彼得他为什么能够讲出这番话来，他的能力是从哪里而来。就在他发表这篇信息之前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彼得曾经亲自从耶稣的口里领受了他在升天前所给的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就在他讲这篇道之前可能几个小时吧，他自己和门徒在屋子里面亲身经历到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所以他非常清楚，非常的确信这个是圣灵做工的时刻。而一旦圣灵开始要做工的时候，理所当然就是要让人家认识耶稣的时候。所以当众人原本以为这些人这个以为是他们喝醉的时候，彼得可以大胆的靠着圣灵的能力义正言辞的挺身而出为耶稣来做见证。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灵所赐的口才。今天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当我们用信心去相信圣经当中耶稣在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当我们用信心去相信圣经当中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并且我们用信心愿意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还有我们的救主之后，可能未必会有像当时门徒聚集有这么大的声响，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真实实被同一个圣灵来感动，所以我们今天会信主，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任何一点的好行为，不是因为我天生就比较聪明，所以我可以理解救恩的道理，不是因为说我教育水准比较高或者书读的比人家多啊，所以我才懂，我可以就得到这个救恩，并不是这样。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而且一定也可以像彼得这样大胆的为主来做见证，因为我们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的，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圣灵的。不要再怀疑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会觉得有时候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找其他人好了，或天生不是这块料，我们不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可以看看彼得能力，当他来传讲神的大作为的时候，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这些都是圣灵所赐的口才。从圣灵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圣灵的能力，并且我们要相信圣灵的能力，他不但可以领我们自己来相信神，也可以带领别人，这个圣灵同样可以透过我们带领别人来信主。所以我们应当依靠他来传讲神的作为。我想用几个例子来提醒大家，这个是我就是在这个教会亲身经历过的，亲眼看到的这个圣灵所做的奇妙的大功。在座许多人应该也可以跟我一样，也曾经都会有这个印象。我看到过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的无神论者，他因为到教会来听见生在生在生在全能的大主宰，清晨欢愉歌咏，高声颂主圣恩。他听见这样的歌声，他从此转变无神的思想，一辈子无神的思想从此改观。他说世界上有一位神，并且他在没有多久的时候就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浸信主，宣告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救主。我还认识一个人，他说在信主之前，他生活周遭的朋友都是小混混，都是混黑道的，但是接受耶稣之后，他生活周遭这些朋友都变成传道人，都变成牧师了，生命的改变，而且他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做主工。 我还认识一个，他从来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恩的话，他也不晓得要怎么去赞美人。从小到大，他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一讲这个赞美人的话、鼓励人的话的时候，他就会全身不对劲，鸡皮疙瘩掉满地。但是因为耶稣改变了他，他居然可以发自内心的赞美神，向人感恩。这些人的生命改变，就是圣灵在他们各自的生命当中所亲自做的工作。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有一个曾经这个因为家庭因素的困扰，他的满身满心都是伤害。在信主之前，他甚至 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姐妹，但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他成为传福音的勇士。我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还有你们的故事，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最后我要带到今天的结语，今天我们从彼得他生命的转变、信息的重点，还有他所依靠的能力来作为我们自己身份、我们生命信息的重点，还有我们所拥有的能力的一个提醒还有参考。我想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耶稣是我们的谁，耶稣是你的谁。不是说我参加过几次团契，看到你们的圣经都讲到反正耶稣就是神嘛，所以行神迹，其实耶稣是大卫的主啊，是罪人的救主啊，这些我都知道嘛，我常常在团契的查经当中、主日的讲道当中都有听到。不单单是这样子而已，不是只有脑袋瓜里面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所立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主，神所立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他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应当要时常的来问自己，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吗？耶稣到底是我的谁？当我们认定耶稣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之后，那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此我们生命要有不同的改变。我们不是那个信主以前的我们，我们将会拥有神所赐的新生命。过去怎么样的自卑、自怜、自甘堕落的，或者是骄傲、自以为意、逞口舌之快、不喜欢饶恕别人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抛在后面。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面目，从今以后耶稣怎么说我怎么做。当我们认定耶稣来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以后，我们就要确立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还有我们能够活出来的信息，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能够让人认罪悔改信主受浸，也能够让人享受 永生的生命。当我们认定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之后，在我们生命当中必定得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像彼得一样放胆传讲主的福音。因为感动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个圣灵，是古时候感动大卫的那个圣灵，是当初感动彼得的那个圣灵，也是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感动我们接受这份救恩的圣灵。按照主耶稣的话，这样的一位圣灵保惠师将会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住。今天也就是在现在这样的场合，圣灵同样在动工，而当神的时候到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我相信在你们慕道的过程当中会有许多的问题，但是不管最后这些问题得到了答案没有，最终最后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将生命的主权交回到耶稣的手中。 不是交回牧师的手中，不是交给你牧道班的老师的手中，是交回到造你的神的手里面。若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按照 ABC 哦，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 B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的主还有救主，并且愿意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当我们敞开真心来向主表明我们的心意的时候，从今开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且耶稣基督就要做你的主了。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为大家念一下，是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并且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偿还的罪债，能够让我有新的生命，并且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并且我也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给主来管理，让主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他那丰盛的生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上帝，圣哉圣哉圣哉，耶稣我主我救主，圣哉圣哉圣哉，那领人明白真理，让我们接受救恩感动我们的圣灵，谢谢你。我们原本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却得蒙你亲自的救赎，能够白白的称义，这是何等样的恩典。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的爱挽回了我们。求主你透过今天的分享，不断的能够在每日来提醒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与我们所信来相称的这样的生活，能够活出与我们这个恩来相称的生活，并且大胆的去为主来做见证。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